小旋风柴进和黑旋风李逵两人正在吃午饭的功夫，高汤州来人向柴进禀报说大事不好。柴进一看这个来人跑得满面汗水呀，柴进问他：你是从高汤州柴府来的吗？小人正是啊。柴进说的高汤州柴府是谁呀？是他的叔伯叔叔叫柴皇城，他们家。柴进一看是高汤州来的人，断定准是他叔叔那儿来的人，除此之外高汤州没有亲戚。柴进说：您有什么事啊？柴大官人别提了，我们家的主人现在病危呀，请您无论如何得去一趟啊。哦，我的叔叔一向身体很好啊，怎么突然就病危了？嗨，别提了，这里边有个窝心别扭事儿。窝心别扭事儿，好，你先起来，一路之上已够劳累的了，先吃饭吧。不管有什么事，吃完饭之后咱们再说。来呀，安排他上侧厅吃饭。柴进马上吩咐手下的庄丁安排来人到侧厅吃饭。为什么要这样做？柴进这个人非常心细，他也听说他的叔叔有件别扭事儿，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柴进不想让李逵知道这件事，因为吴用临走的时候嘱咐过柴进的，说李逵这个人性情暴躁，什么事你可别让他知道，让他一知道他还好管闲事，一管闲事准出麻烦。所以柴进把这个人先支出去了，让他在侧厅用饭。这儿呢，柴进跟李逵两个人吃喝已毕，柴进告诉李逵：贤弟，你到后边去歇息去吧，没有什么事了。李逵说：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上后面去眯一觉啊。李逵站起身来往外走，柴进呢在客厅里边吩咐手下人把高汤州的来人叫过来。高汤州来的人就进了屋了。柴进说：你跟我详细谈谈，我叔叔那儿究竟出了什么事儿？这个来人就说了：柴大官人，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的主人呢本来身体很好，什么事儿都没有，像您说的了，他是一向很健康的。最近呢这高汤州去了一个新知府，他是去年调那儿去的，这个新知府可有来头啊，他是朝里边高俅的叔伯兄弟，此人姓高叫高廉。这高廉到了高汤州啊，那简直就是一手遮天了，人家是军政一把抓，他不但是知府，而且还是高汤州的兵马提辖，高汤州的守军也归他调遣。大伙儿都议论呢，说这是因为高俅势力大，不然的话不能一个人身兼二职啊。他去了还不说，这个高廉呢有这么一个小舅子，这个小子叫殷天锡。这个殷天锡可不是东西了，在高汤州就仗着他姐夫高廉这点势力，那是为所欲为。他本身呢也没有什么官职，可是大家伙都管他叫大官人，他呢也就失手了，成天就带着一帮狐朋狗友，提着笼子架着鸟，有的时候赶着猎狗抬着鹰，除了行为打猎，再就是在妓院里边勾栏里边一天天的在那鬼混。那天呢他领着他那帮狐群狗党也不知怎么就转到我们家那宅子后道上去了，在那后道上一过，您知道吗，我们大官人家里边有一个后花园呢，后花园水阁凉亭修得非常的雅致，那个小子在马上一长身子，隔着那院墙就看见这后花园了，说：哎呀，没想到这高汤州里边还有这么一片宅子呢，啊，比我家里边那个宅院都好啊。他想占这个宅院，转过天来亲自就上家里边来，就跟我们家主人说， 让我们主人呢搬家，他要住进去。您说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人家住的挺好的房子，挺好的宅院，愣让人家搬家，他就愣进去。我们主人当然就不答应了，不答应呢，他就瞪眼睛，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是殷天锡，我们主人能怕他吗？”我们主人就跟他讲：“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柴皇城。”这殷天锡就说了：“柴皇城是谁？我不知道。”我们主人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们大宋国朝开国的时候有个柴世宗，你知道吗？那就是我的祖上。”这小子一听，他说：“那都多少年过去了，老黄历翻不得了，没有用。现在我姐夫就是高汤州的知府，你怕不怕？你要不搬家，我就派人给你搬出去。”我们主人一听，他也太不讲理了，俩人就口角起来了。这一口角起来，结果这小子就动了手了，把我们的主人好打呀。您想，我们的主人那是金枝玉叶呀，龙子龙孙的也算，受过这个吗？没受过呀。挨完打之后，这一口气窝到肚子里边不得出，就病在床上了。现在病在垂危，我们主人说话了，说把柴进给我找来吧，我死之前有话我得跟他讲，让我火速到这儿来给您送信儿。柴大官人，您快去吧，去早了还能见面，去晚了连面都见不着了。柴进一听，当时把脸色就沉下来了。哦，还有这种事情。好，你先行一步回到家里边告诉我的叔叔，你就说我随后就到。哎，我马上就回去。柴进说：“我也不留你了，事在紧急，你马上走吧。”高汤州的来人告别了柴进，马上到外边回去了。他走了之后，柴进心里想：“我得去一趟高汤州，但是我上高汤州得把这黑旋风李逵得安排好啊，我一走喽，家里边就没人管他了，他再没事喝多了酒闯灾惹祸，这怎么办呢？”他正在琢磨的功夫，黑旋风李逵又打外边进来。
哎，柴大官人，怎么着，你要上高汤州啊？
李逵，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刚才你跟那个人在屋里边说话，我在窗户外边都听着了。
哎呦，柴进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这个事儿不易让他知道啊，他听着了。
哦，你听到了啊？你家里有了事儿了，我能不管吗？这高汤州居然有这么不讲理的人，你要往那儿去的话，我跟你一起去。
柴进说：“李逵先帝，我看这个事儿就不用你去了，家里边需要有人关照，我上高汤州用不了三五日我就赶回来了，你呢就在家里等着我吧。”
哎，你可别让我在家里等着你，你要让我在家里等着你，我这心里边可就长了草了。你前脚走，我随后就自个儿去，我找那个殷天锡，我问问怎么回事。
柴进一听，我的妈呀，干脆让他跟我一块儿去吧，要他自个儿去这事儿就更麻烦了。柴进说：“好吧，要这样的话你愿意去就跟我一起同行。”
李逵行，我跟你一起走。
不过李逵先帝，到高汤州这个事情不用你管，我自有办法料理。
哎，我知道你柴大官人金枝玉叶嘛，啊，我不管，我就跟你去。好，柴进当时收拾准备停当，带了五六个家丁，加上李逵，他们各自都乘着坐马，马上加鞭赶奔高汤州。这天就来到了高汤州的城里。柴进以前上他叔叔这儿来过，道路非常熟，就来到了柴皇城的府门之外。甩灯临安下了坐马之后，到府门上叩打门环，里边的家丁一开门看见柴进了。哎呦，柴大官人您可来了，正等着您盼着您呢，快点里边请。
柴进、李逵带着几个庄丁就进了院子，马匹由别人接过去。柴进和李逵领着几个庄丁来到了客厅。这个时候，柴皇城的夫人，也就是柴进的沈娘出来迎接他们。柴进见了沈娘，先给沈娘施礼，给李逵引荐之后，李逵过来也见礼，让他沈娘坐下了，柴进也落座。这功夫就看他的沈娘两眼含泪呀，未开言先流泪，满苦的委屈向柴进诉说。柴进一听啊，这个殷天锡简直是太霸道了，真就像高唐州去的那个人跟他所说的那个情形一样。他沈娘说：“柴进呐、啊，这个人呐、啊，最近还来了一趟呢、啊，告诉我们了，让我们限期搬家，三天之内必须得把家搬出去。如果要不搬这个家，他就派人上我们家里边来砸东西。您说说，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啊？”柴进说：“沈娘，您没跟他说，咱们家里边有丹书铁卷吗？”
我跟他讲了，他说你那丹书铁卷在什么地方呢？
我没看着，所以把你找来，这个意思呢，就是想请你见着他说说这个事儿。
你把丹书铁卷带来了吗？
柴进说我没带来呀，我可以派人回去去取呀。
哎呀，你快点派人回去拿去吧，把那个东西拿来之后啊，也许能起点作用。
他们所说这个丹书铁卷是什么呢？咱们在前文书里面曾经提过，宋朝的皇帝有这么一个规定，对于为国家贡献卓著的大臣，可以赏赐给丹书铁卷。这个丹书铁卷又名作世书铁卷，铁卷就是铁书，所谓的铁书呢，就这么两块铁板，在这两块铁板上镌刻上字，涂上红色儿，就叫丹书。镌刻什么东西？镌刻这个大臣所立的功绩。为什么是两块呢？这两块合在一起是一个整的，分开之后一块放在皇宫内院里边保存，另一块交给这个立功的大臣本身保存。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说当这个大臣他死了之后，他的后代子孙谁要再犯了过错，该杀该斩了，就可以把这个丹书铁卷拿出来呈现给皇上，皇上根据他这一半到皇宫里边把那半再找出来，两半合在一起一对，确认无误，这就可以减轻你的罪行，死刑就可以不杀，要说重刑就可以判轻，就是这么一种特殊待遇。当然了，一般的大臣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柴世宗的后代享受这个待遇。为什么？这因为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之后，他对柴世宗心怀有愧，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赏赐给柴门，老柴家世世代代享受这种丹书铁卷的待遇。今天他的这沈娘就提出这个来了，你得把这丹书铁卷拿来，拿了这个之后给那个殷天锡瞧瞧，说明我们不是一般的人家。柴进说好吧，柴进立即打发他一个庄丁乘马快点回转沧州，把我们家里边那丹书铁卷拿来，准备着给那个殷天锡看。这个庄丁刚一进屋，转身就又出去了，乘着马回去了。他走了之后，李逵在旁边一直是听着不言语，看着柴进：“柴大官人，这个事儿您打算怎么办呢？”柴进说：“我这不是取丹书铁卷吗？取回来之后我要跟他当面讲理，不行的话咱们到朝廷那儿去说话。”李逵说：“太费事，干什么当面讲理啊？上朝廷那儿说话还得什么东京汴梁，像这样的人用不着那么费劲。他什么时候来？”柴进的沈娘说：“他说不定什么时候来呀，等他再来的时候你就告诉我，
我出去，我就把这大斧子一摆，砍下这个狗娘养的脑袋，什么事就都完了。
柴进一听，我的妈呀，要坏！柴进说：“李逵贤弟，你千千万万可不要这么做，这样一做，把事情可就做砸了。”
嗨，什么叫砸了？这个事就得这么办。
柴进说：“贤弟，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呀。咱们这儿有御赐皇封的条例，为什么不拿着条例跟他说话呢？”
李逵说：“嗨，条例条例，现在要都遵着那个条例，天下还不乱了呢？那官府之中他哪个按条例办事啊？啊，我这个事儿一办比什么条例都好使。”
柴进说：“贤弟，你先看我的，如果我这个丹书铁卷取来之后见了他的面要不好使，然后你再帮忙，不行吗？”“
好，先看你的。”
柴进说：“沈娘，我先看看我叔父的病体如何。”“
好，你跟我来吧，他在后边呢。”
柴进的沈娘领着柴进往里走，到了里间屋了，病榻之上，柴皇城正在那儿躺着呢。柴进来到病榻跟前，轻轻地喊了一声：“叔叔，您病体如何？侄儿我来了。”柴皇城微睁二目，一看柴进在床边坐着呢，柴皇城的眼泪唰的一下子就流出来。柴进给他轻拭了一下眼泪：“叔叔，你不要悲伤，侄儿我来了，什么事就都好办了。”柴皇城抓着柴进的手，有气无力地说：“柴进呐，你叔叔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叔叔，您不能这么讲。我自个儿心里知道，柴进，叔叔其实并没有病啊，这是这口窝囊气出不来，把我憋死的。柴进，你是我们老柴家的后代香烟，你气宇轩昂，为人慷慨，给我们老柴家争了不少的光，露了不少的脸呐。你叔叔我可是个窝囊废呀，眼瞅着让人家欺负，我就什么办法都没有，我愧对祖先，我无颜见人呐。”说到这儿眼泪又下来了。柴进说：“叔叔，您不要难过，您这口气由侄儿我给您出。我已经派人上家里边取丹书铁卷去了，这个官司咱们一定跟他打到底。他这高汤粥里边说不清楚，咱们上东京汴梁见当今圣上去说话。哎，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这是开国的皇上在世的时候，我看他们哪个敢。哎，叔叔，就是现在的话，咱们把这个事说出来，当今圣上他也不能等闲视之啊。”“哎，当今圣上，当今圣上，如今的皇上不是当年的皇上了。”说到这儿，他这叔叔泪流不止。柴进又好言劝慰了一番，最后说：“叔叔，您好好的休息吧。”柴进转退出来，李逵呢没上屋子里边去，柴进也没让他往里去，他怕这位黑爷进去说话大声好语的把他这叔叔给吓着。柴进在他叔叔家里边住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柴进的沈娘就来到柴进的居室外边，敲着窗户喊柴进：“柴进呐，你快点起来，看看你叔叔不行了。”柴进一听，赶忙就起来，稀里糊涂的穿的好了一身，往外就走。柴进跟李逵两个人在一个屋子里住，柴进这一起来，李逵也就醒了，李逵扑棱也坐起来。坐起来之后，李逵一琢磨，人家是进侄的亲戚，叔叔病危了，侄子得要去，我呢用不着去，但是我得等听个信儿啊。李逵就在床上坐着，
这功夫柴进就到了他叔叔的病室，进屋之后一看他叔叔在病榻上正在倒气儿呢。柴进赶紧来到跟前，紧紧地抓住他叔叔的手：“叔叔，您怎么样？叔叔，侄儿在这儿呢。”
这功夫就看柴皇城微睁二目瞧了瞧柴进，在嘴里边轻微的嗫嚅出来几句话：“柴进，我死之后你一定要为我报仇。”话说到此，二目紧合，绝气身亡。柴进的沈娘在旁边是放声大哭，柴进也扑在叔叔的身上痛哭流涕。满屋子里的人，上上下下的仆人全都哭了。这个屋子里边这一放声大哭，李逵在那边就听着了。李逵穿好了衣服也来到这里，李逵进来一瞧，这位柴皇城死的是如此的可怜，李逵这眼睛里边也转了泪了，哭了半天，柴进这才站起身来，沾了沾泪水，把李逵叫出来，到自己这个屋子里边，又安慰了李逵一番。他叔叔死了，安慰李逵干什么？柴进生怕李逵急了，找那个殷天锡算账去。两个人正在屋子里边说话，这功夫天可就大亮了，就听前边有人使劲砸那大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啦！快点开门，开门！柴进的沈娘一听，是谁呀？大清早跑来砸门来，让家丁出去看看。家丁到外边把这门一开，一瞧门口外边，嚯，一帮子人，为首一个人跨骑了一匹马，正是那殷天锡。这殷天锡呀，堵着门来催人搬家来了。哎，告诉那个柴皇城，快点出来，让他搬家。他要不搬家的话，我可要亲自动手给他搬了啊！这家丁一看是这个小子，家丁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啊，你等着，你等着，我给你找人。家丁回来就把柴进叫出来了，说那个殷天锡来了，堵着大门让搬家了。柴进一听这殷天锡来了，我见见这殷天锡。柴进迈步就出来，来到大门一里，柴进一看，外边马上端坐着殷天锡，有30来岁的年纪，长得是短眉毛，小圆眼睛，一个勾鼻子，齐齐的鼻梁，薄嘴唇，还是个大嘴叉，高颧骨，大下巴，穿一身织锦红缎子的衣裳，坐在马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身旁边跟着一些恶奴家丁，还有一帮狐朋狗友，有牵着狗的，有架着鹰的，有撮鸟笼子的，有拿着粘杆的，还有拿着弹弓的，这帮小子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去。柴进说：“您是哪位？”“哦，我是殷天锡，不知道吗？你是谁？”“我是柴皇城的侄子，我叫柴进，沧州横海郡的人，人送外号小旋风。”“哦，你是他侄子，正好，既然是你是他侄子，我就跟你说话了。我几天前告诉柴皇城让他搬家，把这房子让给我，怎么到现在他还不搬家呀？”柴进说：“这天下哪有这层道理，人家住的宅院你看上了就愣让搬家，你可知道我们老柴家是凤子龙孙金枝玉叶，我们家是有个皇帝御赐亲封丹书铁卷的人家。”“哈哈，又来了又来了，什么丹书铁卷？你那个丹书铁卷在哪儿啊？拿来我看看。”柴进说：“你别忙，我已经派人到沧州去取去了，用不了几天丹书铁卷就能拿来给你看。”“嗨，拿来给我看我等不得了，现在你得搬家。”柴进说：“我跟你说明白吧，我的叔叔被你欺负的已经病故身亡了，今天早晨刚刚的咽了气， 你要想着搬家，怎么也得融融功夫吧？怎么也得过了一个七天吧？什么？他死了？哈哈，死得好！既然死了，就更应该搬家了。你叔叔死了，你那个婶子还能住这么好的宅院吗？啊，就得把房子倒给我，七天容不得那么点的功夫，我限你三天之内就把家给我搬走。如若不然的话，看见我手底人没，我让他们亲自动手把你们家里边的东西全都给你们扬在街上去。柴进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这个高腾州我就说了算。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这高腾州知府兼提辖的小轿子。我就跟那知府差不多，我说一就不二。柴进一听这个人也太霸道了，柴进把脸色往下一沉，如果我要是不搬这个家呢？哈哈，你敢不搬这个家？不搬这个家，现在我就教训教训你。殷天锡说到这里往旁边一扭嘴，上，呼啦的一下子就过来四五个打手，这几个打手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他就想打柴进。他们过来这么一伸手，柴进那是武林高手啊，能让他们打着吗？这个一伸手，柴进抓住手脖子一拧，咕咚倒了。那个过去一脚，柴进抄起脚脖子光一周来个定墩，但是他十个人一块都拥过来了。就在这个功夫，柴进忽然听见身后边嗷嗷的一声，闯出一个人来，谁？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呀，一直在那客厅门里边透过门缝往外看着呢。他一看动手打起来了，李逵开开门就冲出来了，来到柴进的近前，冲着这伙的打手劈球啪嚓拳脚相加，三下五除二就打躺下两三个。他打躺下这两三个人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冲着殷天锡下手，几步就到了殷天锡的跟前了。殷天锡在马上一愣神，哎呦，哪来这么个黑小子？还没等他反过劲儿来，李逵到跟前抓住殷天锡的脚脖子，你下来吧，一拽就把殷天锡由打马上给拽下来了。这殷天锡还想跟李逵支吧支吧，没等动手，李逵就把他摁到地下了。柴进一看不好，李逵要是抓住了殷天锡，这就不好办了。柴进刚想要说李逵你手下留情，这话还没等说出来，李逵把殷天锡摁在地下，一只脚踩着底下那条腿的腿里子，两只手抓住他上边这条腿的脚脖子，就看李逵这么一拧劲，嗨嗨嗨，砰，把腿给拽下一条来。